说今日故事，听精彩韩国。안녕하세요，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今日首尔节目。聚焦今日首尔，体会当下韩国，
让我们带大家走遍韩国的每个角落，
让我们把最真实的韩国送到您的耳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南。
大家好，我是朴龙君。那根据日前教育部的职业能力发展研究所公布的调查结果呢，韩国的小学生们长大了最想当的就是运动员。
哦，好可爱啊。
我小时候还是科学家呢，这种官方的答案。而初中和高中生呢则是教师啊。那随着网络行业越来越火，中学生想当电脑工程师和软件开发者的也越来越多了。
嗯，他们就像一张白纸哈。
是哈。
什么美好的蓝图都能勾画。那我觉得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的去管理好自己这张纸。因为只有这个纸好才能做出好话，对吧？
没错没错，的确很有道理啊。那接下来呢，还是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了。
疫情之下，韩国人最想要去的国内旅游地是哪儿呢？稍后我们一同去了解一下这个充满魅力的城市。
要给大家介绍一对母女足球业余运动员。
结婚想找怎样的伴侣呢？恐怕每个国家、每个时代，甚至每个人的标准哈都不太一样。来看看近来韩国人心目中的这个理想伴侣大致是个什么样子。
嗯，好的，稍后呢就为您介绍一下详细内容。
欢迎收听，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
嗯，疫情长期化呢，现在大家真的都是咬着牙在等疫情一结束赶快出游去哈。据说呢，不久之前韩国的旅行机构做了一个调查，就是你现在最想去的国内旅行地是哪儿？结果您猜怎么着？
肯定是济州岛。
嗯，
要不然就是江原道了呗。
错啊，错，居然是釜山啊。
哇，我也挺喜欢釜山这个城市哈，但是他居然赢了济州岛和江原道，我觉得这个可是没想到啊。
是的，可能全世界人都知道济州岛、江原道，这个在韩国真的是典型的旅游地啊。
嗯，
济州岛和江原道呢的确是很美，甚至呢济州岛也是韩国新婚旅行的主要去处，那江原道呢是韩国人暑假度假呀避暑的这个好去处了。不过这釜山啊可是到处都有故事的地方。
嗯，釜山还是个电影之都，所以釜山人经常自豪的就说我们釜山本身就是个电影。
嗯，
每年十月份呢在釜山举办的釜山国际电影节呢是韩国最大的电影节。
没错，那根据釜山电影委员会透露的数字啊，去年呢在釜山一共拍摄了有140部电影还有电视剧啊，这个呢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了。
哇，疫情之中不仅没减还创了新高啊。
是不是谁都没想到啊。
嗯，
因为这个新冠疫情长期化呢，电影院其实一直都不太景气嘛。那在釜山啊，摄像机一年四季都是在拍拍拍。这原因啊据说是因为疫情啊，大家去海外取景拍摄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于是呢都来釜山了，釜山也
就活起来 了。对，一般韩国的一个新的电视剧前两集一般都是在海外哈，大家最想去看的这个地方去拍。其实啊，釜山的这个自然景观和酒店还有这个街景啊都是很有异国情调的，你只要稍微加工一下就能拍出好像是这个外国一样的那种美丽画面来。
没错没错，釜山呢有一个地方现在是特别的火，在面向大海的巨大的陡坡上，房屋簇拥，远看呢就像是意大利的某一个什么地方啊。山顶呢是一大片的低层公寓楼，这里呢就是奈飞电视剧 DP 拍摄地永善迷你公寓。那它的下面呢一大片的彩色的住宅群呢，最近呢也是成为了一个特别火的旅游胜地了。
其实啊，我喜欢釜山就是因为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不同的味道。
嗯，
既有宽广的海滩啦，还有摩天大楼，还有这个时间仿佛就是停滞了的那种老巷子，还有人头攒动的那个海边码头啦，还有老市场哈，擦干洗洗家。
对对对，哇，
就是逛一整天你都不会觉得无聊。
是的，那刚刚提到这个奈飞剧 DP 中的永善迷你公寓呢，是在大桥对面的一个引岛啊，就建在岛上的邦莱山的西路，那居然是1976年竣工的，这个也算起来快半个世纪了。 公寓呢只有三层，那坐在家里呢，那就能够俯瞰大海，也是海景房啊。
嗯，据说啊，现任韩国总统文在寅他新婚的时候就曾经住在那个公寓里面，他的下面呢是个五彩斑斓的一大片的居民区啊，各种颜色都有，也是电影《辩护人》。就是描写陆炫前总统的那个电影嘛，就是这个电影的外景地。这两部作品的外景地，据说步行你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
是的，还有最近大火的电视剧《现在正在分手中》的大结局呢，是在海云台海滨列车上拍摄的。当地呢，地处生态公园，据说是釜山市呢把旧的东海南部线的维浦站到松亭站的4.8公里的这一段路呢，改建成了散步路，还有生态公园的。
电视剧最后一集哈，有女主宋慧乔坐在这个海滨列车上跟她的这个恋人邂逅的那个场面，哇，太浪漫了哈。
对啊，
据说啊，这里每个月都会有10万多游客特地呢来坐这个海滨列车，
也要尝一尝这个恋爱的甜蜜。
对呀，
是
但是你不一定会碰见恋人，对吧？
那刚刚小娜老师也说过啊，很多电视剧呢在开始的时候都会来一个比较华丽的这个场面。
嗯，
那现在正在分手中第一集当中啊，宋慧乔和张继龙的那段床戏呢，其实就是在釜山的一家酒店皇家套房拍摄的。据说呢，这里的价格哇，1晚1000万韩币。
哇塞，上班族3个多月的工资哈、啊！据说呢，在酒店99楼的餐厅叫 Sky99哈，两位主人公他们享用的里脊牛排还有葡萄酒的那个晚餐，现在被做成分手中初次见面餐啊、作为一个套餐在热卖呢。
这个分成是不是要给宋慧乔和张继龙一下？
哦，
那另外呢，釜山的广安大桥啊，这也是影视剧的首选外景地。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海云台里呢，它就是灾难的现场啊。而且呢，在漫威的电影《黑豹》当中，这个是追车的场所。
在釜山拍的影视剧当中哈，汽车穿过横跨大海的那个大桥，然后进入一片高楼林立的未来城市，那这个场面其实出现的次数是最多的。
是的，这里的夜景也是一绝呀。那釜山市呢，从去年的11月起，通过门户网站 Visit Busan，把电影、电视剧还有综艺节目外景地作为旅游路线来介绍给游客，想去的朋友呢就可以去看一看呢。
对，釜山的海港大桥还在奈飞剧《我的名字》当中啊，多次作为贩毒团伙的聚集地出现。这个剧中的主人公韩少喜，他饰演的尹志友的家呢，就位于那儿的那种那个叫多大浦海滩的附近。
没错，当然了，釜山最吸引人的呢还是美食啊。很多人呢都喜欢去釜山找电影当中出现过的餐厅，他们呢在电影《老男孩》中出现的中餐厅张成香吃饺子，然后呢在电影《朋友》当中的高昌餐厅再吃点什么，然后再去电影《出租车司机》里的司机餐厅七白酱再吃顿烤肉。
嗯，我想应该没有多少人知道，就是韩国人肯定也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说以民主化圣地的光州为主要舞台的电影《出租车司机》也是在釜山拍摄的呢。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广安里海滩边上那个形形色色的咖啡馆和餐厅哈，坐在里面你在俯瞰这个广安大桥和浩瀚的大海，真的是要想多浪漫有多浪漫呢。
小南老师是个浪漫的人，
对、
而我是个吃货，我喜欢这个广安大桥里面晚上的这个烤扇贝。
嗯，那就是釜山都能满足我们哈。
疫情一结束呢，我就要过去了，釜山等好我吧。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歌吧，由郑恩地，哎，她是个釜山女孩啊，和许格一起演唱的《大海》。
欢迎收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
嗯，欢迎回来。那近来呢，在韩国有一档特别火的综艺节目，那就是女艺人们组队踢足球啊。这一个个看起来跟足球根本不沾边的女艺人们，一上了场呢，个个就变成了女战士了。也的确是让观众们看得目瞪口呆啊。
对啊，昨晚上真的是看了好久好久啊。看着他们那种弱不禁风的样子，然后聚在一起拼搏，真的是让人又担心啊又感动，有时候还挺精彩的，你别说哈，于是就停不下来要看看看了。
哎，咱要的就是这样的感觉哈。那有的时候呢，面对受伤还有失败，真的是急得让他们哭泣，有的时候呢还会冷不丁的就诞生一个女梅西哈。最后呢，观众们就知道了，哦，原来一群女生也能够把足球踢得这么的有意思。
对呀，昨天他们也是在哭啊，真的哭得心里面都发麻了，看到我啊都想上场踢两下了。
我觉得想当老师有潜质。
对啊，要是我觉得我们周围要是有召集居民足球队的广告，我肯定马上报名。
哦，那估计啊，近来呢在很多的地方呢都会有这样的网上召集女球员的这样的广告吧。男球队呢一般是在各个小区里都会有的，一到周末呢就会聚集在学校的操场去踢足球，这好像叫这个早场成年人的足球队啊。
哦，
因为韩国的学校呢也都是向周围的居民开放的嘛。
对啊，工作忙了一个礼拜，然后周末呢，然后喜欢足球的人聚在一起踢踢球多好啊。在首尔西大门区，这个女子足球队就有一对母女，她们两个人一起在踢球。58岁的金美顺和32岁的朴丹飞就是主人公。这个妈妈呀，据说是上小学的儿子曾经这个踢足球，不是说现在哈，就是儿子上小学的时候，所以呢，她也开始对足球产生了兴趣。
这就是典型的爱屋及乌嘛。
对，
她回忆说了，哎呦，那个时候呢，正好是韩日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大家呢都聚集在啤酒屋或者是街道中心来为韩国队加油，看得我是热血沸腾啊，恨不得也能够马上钻进电视去踢足球。正好呢第二年区里就组织了业余女子球队来招人，我就报名了。
他说我一开始啊我根本听不懂教练说什么，所以呢每次训练完了之后回家就记笔记，但是呢在球场奔跑之后那种大汗淋漓的感觉让我觉得特别的爽快。
那他的女儿说了，有一个闺蜜听说我妈在踢足球，就非让我带她去看一看。那这个教练就说了，你也上去踢两脚呗。那我就去了，不成想，哎，我还成功的进了几个球。结果呢，我也爱上了足球了。
哇，我觉得这个教练是特意设的这个，让
她
进球吧。结果这个女儿上的大学也是上的体育系，毕业后呢，在首尔西大门区担任居民体育辅导员，也进了这个女子足球队。于是呢，就跟妈妈成了队友。
哎呦，你看母女两个一起踢球，那就更有意思了，是吧？两个人呢，经常也一起看欧洲联赛呢，边看边分析球星们的技术。还一起去江原道啊、济州岛等地参加这种联赛呢。
就不必母女俩特地找空去旅游了。
是的，
这个女儿的工作就是帮助区域内的老人进行身体锻炼，来维护他们的健康。她说，如果所有的老人们都能像我妈那样努力的去运动啊，她说我觉得80多岁了也能像年轻人一样充满活力。
是的，那女儿说呢，她的梦想就是今后她和妈妈、他的孩子这三代人一起踢足球。
那就祝愿他们梦想成真吧。
接下来呢再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吧，是由 LaBoom 演唱的超乎想象 Winter Plus Plus。好的，欢迎收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
都说结婚成家是人生的大事儿，你怎么看呢，龙金？
我怎么感觉小南老师在催婚的感觉呢？因为我还没有结婚啊。我是觉得呢，这事儿的确不小啊，但是呢，也没有老一代人说的那么大吧。哎，不都说嘛，这个结婚呢不一定是必须的，而是人生的一种选择，可结也可不结。
我上礼拜去这个市政府办这个护照哈，看见这个旁边的窗口就贴了一个告示，上面写着结婚登记不可随意取消。我就想啊，得有多少人去要求取消，得把人家公务员搞烦了才会贴出这么个告示来呢。
有点儿戏的感觉呢啊，有点搞笑。可能是在那些去取消结婚登记的人来看呢，结婚登记就好像是在网上下了一个订单吧。
对啊，所以他觉得还可以取消，是吧？
对。
不久前呢，有一家结婚中介公司，他们针对1000名的25到39岁的未婚男女做了这么一个调查，就是想看看哈，现时代的韩国人对结婚的想法和择偶的标准。
首先呢就是职业了。这调查显示呢，男女希望伴侣的职业选择最多的就是公务员，又或者是公共企业员工。然后其次呢，男性选的第二多的是办公室白领，女性呢则是专业人士，比如说律师、医生啊等等。第三选择的是办公室白领。
然后呢是选择伴侣，你最重视什么？结果男女双方都首选的，你猜是什么？
什么呢？
就是性格和价值观
啊。
男性90%认为性格和价值观是最重要的，其次是长相，第三就是年龄，然后就是职业。
是的，女性呢也是90%首选的性格和价值观。 那跟男性不同的是，他们的第二选择呢是收入，
对，
然后呢是职业还有相貌。
那除了第一项这个性格和价值观，剩下的几个顺序哈，男女看重的这个排名都不太一样。
是，话说在工资方面的话呢，七成的男性呢都是希望配偶的年薪在3000万到6000万韩元之间，而女性对男性的工资标准比较多样了，有四成的女性呢希望未来的伴侣年薪是6000万到1亿韩元之间，那有四成呢希望3000万到6000万韩元之间。剩下呢有一点点离谱了啊，什么1亿到3亿啊，3亿韩元以上等等，这不过加起来呢也是10%左右呢。
另外呢，在资产规模上哈，一半以上的男性觉得配偶呢有个1亿到3亿韩元就行了，
嗯，
也就是人民币53万到160万之间吧哈。当然呢，也有7%的男性希望配偶呢有10亿韩元以上的资产。
女性呢，对于男性资产规模的标准呢也是多样性的，45%的人希望男性有1亿到3亿韩元。那这跟男性是一样的，25%的人希望对方能有3亿到5亿这样的资产。
嗯，专家们分析说，去年呢，男性和女性对配偶职业的首选都是专门职业，而今年呢，都选择了公务员和公共企业的员工。那么对对方的资产规模的金额期待也比以前高了，这是因为这两年韩国的这个房地产飙升的结果。
对，大家都面对现实嘛。
嗯，
那关于相貌哈。大部分的男生希望女孩子呢是在1米6到1米65之间，一半以上的女性则是希望男性呢在1米75到1米80之间。这一点呢，我就拖后腿了、
嗯、啊，太好了，我还好在这个希望值之间。学历方面呢，男女的首选都是本科毕业以上，第二选择呢是我不在乎学历。
啊，这很潇洒
啊。
那对于兴趣爱好呢，男女的首选顺序都是旅行、烹饪还有运动。其次呢是轻度的饮酒和美味餐厅之旅，玩游戏、观看表演展览，还有听音乐、读书等等了。
对，很多韩国这个年轻人，他们很希望跟配偶呢平时没事儿的时候可以两人一起喝杯小酒。
哦，对。
对于年龄，60%的男性觉得女方比自己年轻1到4岁最好，也有14%的人觉得同龄的最好，11%的男性说希望女方呢比自己大上1到4岁，也有10%的人希望女方比自己小5岁以上。
是，那女性呢，有60%的人希望男生比自己大1到4岁。那有16%呢是希望我们是同龄人最好了、
嗯、另外呢，据调查哈，去年结婚的夫妻当中啊，将近20%都是姐弟恋，最后发展到这个姐弟婚姻、
哦、
传统的那种男大女小的夫妻占比为65%，创历史最低记录了。那再婚的情况，这种姐弟恋占比就更多了。
是的，那据说呢，妻子比丈夫大10岁的夫妻，截止到2020年呢，也是有612对的。这种姐弟恋夫妻的比例越来越大的原因呢，是近来80、90后们的恋爱结婚对年龄真的是看得越来越淡了，甚至呢有不少的男生更喜欢比自己大的女孩子啊，因为呢他们在经济上相对较早的稳定下来了，还是面对现实、
哦、嗯，结婚8年，然后妻子呢比自己大6岁的36岁的男士，他就说妻子工作比我早，然后比我先筹集了一笔资金，因此呢这对我早日进入人生稳定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而且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妻子也会给我很多非常好的合理化建议，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嗯，而这位妻子则说了，我跟他结婚呢，就是因为他很率真，对我很有吸引力。的确是哈，结婚又不是数学考试嘛，哪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啊？觉得好，咱们在一起很快乐，就能够互相成为对方温暖的港湾，就能够共同成长，这样就行了。其他的都是次要的了。
哇，你的这个演讲真的是太好了。让我们在这里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吧。
嗯。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啊，再请您收听一首韩国流行歌曲，是由郑成焕演唱的《雪人》。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안녕히계세요。
안녕히계세요。